带我飞翔更高之处，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
好，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神祝福你们，神对你们的祝福就在他对你们的呼召之中。呼召并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概念，呼召就是呼唤的意思，就像你叫你的孩子过来，让他去做一件事情，不管你今年多大年纪，不管你处在什么位置，不管你在做什么工作，神对你都有呼召。也许是一件很具体的小事儿，也许是一个很伟大的未来，但都是他对你的美好计划的一部分。你只需要有一双愿意聆听的耳和一颗愿意顺服的心。你知道神经常让我惊奇，神有如此多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他想要让我们做什么。我很感谢神持续不断始终如一的呼召我，他对我也对你充满耐心。事实上，神想告诉我们的比我们想听到的更多。有一些呼召神是给我们所有人的，比如说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爱心，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要宽恕，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要慷慨，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十一奉献，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信心，神呼召我们每个人做生活中的得胜者，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做医治者，都做世界的光，地上的盐。但同时，他对我们每个人也都有特别的呼召，不是对每个人的呼召我们所有人都得去做。感谢主。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在100岁的时候生一个儿子。有多少人感谢神没有让你在100岁的时候生儿子？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神赐给了他这个儿子之后，又让他带着这个儿子去摩利亚山献祭的故事。我也许不应该用故事这个词，因为这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是虚构的。但圣经里讲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不过故事这个词本来的意思也并不是虚构的事情。故是过去的意思，事是事情的意思，所以故事指的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情。当我说故事的时候，我想你知道我是在用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在这个故事里，神连续两次呼唤亚伯拉罕的名字，因为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呼召。这样的事情在圣经中一共发生过7次。我们上一次讲到讲了其中一次，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之前的早祷会也讲过一次，神借着异象呼唤雅各，雅各。除此之外，还有摩西，摩西，撒母耳，撒母耳，马大，马大，扫罗，扫罗。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记录在创世纪22章。但今天我想从希伯来书11章的角度出发来讲这个故事。希伯来书11章又被称作信心的名人堂，圣灵在这里高度概括的给我们展示了神呼召各种各样的人去成就各种各样的神迹的故事。这些呼召都是特别针对他们每一个人的。神没有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像摩西那样去领导一个国家。我们从第8节读起。 因着信，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顺从出发，往他将要得为基业的地方去。他出发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然后我们跳到第17节，因着信，亚伯拉罕在受考验的时候献上了以撒，这位领受了各样应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儿子。这是亚伯拉罕等了25年，在100岁才等到的儿子。下一节，关于这个儿子，神曾经说过，从以撒生的将被称为你的后裔。这真的是很沉重。我不知道犹太人在没有希伯来书的帮助之下，是怎么去理解这段经文的。单独看这件事儿，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不安，又有点荒谬的故事。先不要说杀死活人祭祀这种做法本身是不是很残忍，单独看这件事儿，你没办法理解神为什么要呼召亚伯拉罕去做一件神其实并不想让他去做的事情。下一节，亚伯拉罕认为，神真的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故此用比喻来说，他真的从死人中得回了以撒。虽然亚伯拉罕不需要，但2000年之后，另一位父亲真的把他的独生爱子送到这同一座山上。主耶稣在这里被钉上十字架，死去，完成了献祭。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但魔鬼只庆祝了2天，在第3天，耶稣复活了，而借着他复活的大能，我们今天可以得胜。只不过当时生活在其中的亚伯拉罕还不知道。他去摩利亚山，是为了预表这件事情。照片中的就是摩利亚山。后来大卫把耶路撒冷的主城修在了摩利亚山上。今天的大卫城里有基督钉十字架的遗址，有哭墙。你们看到的这座清真寺，这个圆顶的清真寺，是阿拉伯人后来在以色列圣殿所在的平台上修建的。这张图从下面向上拍，所拍摄的就是摩利亚山的山坡。也许当年亚伯拉罕就是从这里上山，但他并不知道，他的这次旅程是为了预表神的独生爱子将来为他死在这同一座山上。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经历一些我们没有任何参考框架的事情，也许你现在经历的一些事情让你感觉陌生，让你不知所措。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不管你今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考验，神已经教过你，你可以如何应对了。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考验，不会只有一次，你会反复经历考验。但不管你遇到的是什么考验，神今天想告诉你的是，我已经教过你，你可以信靠什么来战胜这个考验。不是信靠你自己，而是信靠神的恩赐。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是，当神说放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对你们中的一些人说话。神在对你们说：“放手吧，我的孩子，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没办法回到从前，你要放手，从过去走出来，走进我的呼召。”对另一些人，神想要告诉你：不要害怕，不要焦虑，这些都不会对你有任何作用、任何帮助。放手吧，把这一切都交给我。我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对所有的家人，神今天想要告诉我们， 当他说放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天父啊，请你释放你话语的大能，精准的触达所有参加直播的弟兄姐妹的心田，触动他们，触摸他们的生命。我提前感谢你，通过我的口来祝福所有听到的弟兄姐妹，让你的神迹在他们的生命中彰显。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给他们带来生命的突破和翻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神说放手的时候，控制狂们，请系好安全带。直升机父母们，请先降落下来30、40、50分钟。我知道我们中有一些家人正处在某一个让他感觉很沉重的环境里，可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今天，神在对你说：“别担心，孩子，放手吧。”在我们的生命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考验。当希伯来书11章17节说到亚伯拉罕在受考验的时候，古希腊语用的是现在持续时态，这意味着亚伯拉罕并不是在某个时间受了考验，然后就结束了。这是在告诉我们，在他前行的每一步，他的信心都在受到考验。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过程。因着信，亚伯拉罕在受考验的时候献上了以撒，这位领受了各样应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儿子。当神告诉他让他去摩利亚山，把他的独生儿子献祭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神已经在灌木丛中准备了一头山羊。他的儿子不需要真的死，所以他确实受到了考验。但是，他并不是怀着决绝的心情去接受这个考验的。他不是在抑郁中去接受这个考验的，他不是在焦虑恐惧中去接受这个考验的。他没有跟他的儿子告别，没有拉着萨拉一起流泪吃最后一碗团圆饭。事实上，在摩利亚山脚下，当他跟仆人告别的时候，他告诉他们，我和这个孩子去献祭之后，很快就会回来，因为他记得，关于这儿子，神曾经说过，从以撒生的将被称为你的后裔。他信靠神的这句话语，他不知道在山上会发生什么，但他确信以撒会活着跟他一起回来。生下千千万万的子孙，而信心的作用，就在于我们可以在不知道过程中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坚信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在神考验亚伯拉罕之前，神先给了他这句话语；在神考验你之前，神也已经给了你他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的信心正受到什么样的考验，神肯定已经通过某种方式给过你，你可以信靠的东西，让你可以凭着信心去战胜这个考验。不是通过你的努力，不是通过你的忠心，不是通过你为神摆上的决心，而是通过信靠，信靠他的美善，信靠他的话语，信靠他的恩赐，神不会在没给你上课之前就考你，他是一个好老师，他不会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来考你。在他派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之前，他先在燃烧的荆棘中教会摩西可以信靠他的拐杖，他让摩西把拐杖放到地上变成蛇，抓住他的尾巴，他就又变回了拐杖。而当摩西抬起拐杖指向水的时候，水就变成了鲜血。在神派大卫去杀死歌利亚之前，神已经教过大卫如何用弹弓打败狮子和熊。大卫带了5颗石子，但他只用了1颗。 因为战胜歌利亚的不是石子，而是大卫的信心。所以，当你的信心，注意不是如果，而是当你的信心被考验的时候，神肯定已经教过你，在这个考验中，你可以去信靠什么了？也许是一句经文：“耶稣如何，我就如何。凡攻击我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坚信倚靠你，你必保守我十分平安。”也许是一篇讲道，也许是一个意象，也许是一句预言，也许是神赐给你的某个能力，也许是过去的一次经历。在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应该转变我们的思想，仔细去想想。主啊，你之前已经教导过我，去信靠什么，好通过今天的这个考验呢？让我换个方式再说一遍：当我们的信心被一个化验报告考验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被一个干旱的季节考验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被某个人对我们做的不公平的事情考验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被那些总是在我们的头脑里搅扰我们和不断放大的疑惑考验的时候，当不是如果，我们的信心被考验的时候，想想。神已经教过我们要信靠什么来通过这次考验。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手机上记下那句给你力量的经文，存下那篇洗涤你心灵的讲道，录下那个给你带来盼望的预言。无论你今天遇到的考验是什么，神已经有所预备，已经教导过你，给了你可以信靠的东西，所以考验并不可怕。当你遇到考验的时候，你并不孤单。你看，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也被考验过，他不止被考验了一次，而是很多很多次。而每一次考验，神在亚伯拉罕这里都有完美的信用记录。所以，即使是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去把神赐给他的孩子还给神的时候，即使是这样最痛苦、最让人迷惑的考验中，亚伯拉罕也知道，神的呼召是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感谢神，神不会自相矛盾，更不会说了话不算话，他已经承诺给你祝福。他已经承诺给你丰盛，他已经承诺给你得胜，他已经承诺给你平安，他已经承诺你的孩子会生下他的孩子，而他的孩子会生下子子孙孙，像天上的星辰一样，数都数不清。亚伯拉罕信靠神的这句话语。信心的关键不是我们的勇气。不是我们的努力，信心的关键是信靠，是我们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抓住神的话语，信靠他。只是因为你觉得很突然，很出乎意料，并不意味着神没有为你做好准备。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我要讲的下一个原则，我觉得最好的注释，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第八节。神对亚伯拉罕的第一次呼召，根据约瑟夫斯所写的历史，当时亚伯拉罕52岁，他还住在他的老家乌尔，他不知道乌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跟着苏美尔王朝一起被覆灭。苏美尔王朝如此强大，他感受不到国家的危机，但他正处在自己的中年危机之中，他已经52岁了。可还没有孩子，他的妻子萨拉很漂亮，但是却没办法怀孕。希伯来书11章8节告诉我们，因着信，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顺从出发，往他将要得为基业的地方去。他出发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大概是我这辈子读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我们太熟悉这段圣经故事，所以很多人读到这儿，就好像亚伯拉罕只是去了一趟超市买了点菜一样。可事实上，他是把自己的生活连根拔起，只是因为一个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的神，告诉他要去一个他都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他没有手机，没有导航，即使有，他也没办法用，因为神都没有告诉他地名，他没办法输入到导航里。可他就这么顺服地出发了，尽管他可以说什么都不知道，也许不是同一件事情，但在圣经中做过这种事情的可不只是亚伯拉罕。希伯来书11章有意思的地方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对神的呼召的全景式的了解。无论是亚伯拉罕、雅各、约瑟、约书亚，还是撒母耳、彼得、马大、保罗，甚至包括你和我，当我们品尝圣经中信心的盛宴的时候，我们发现所有这些人，包括你和我，都有那么一个时刻不得不完全信靠神，在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跟随神。我们一边看着这些圣经中的主人公，一边发现我们自己正踩在他们走过的脚印里。信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越是相信，对细节的要求就会越少。让我来举一个例子：玛利亚要去剪头发，我信任她，我不需要通过手机查她的定位，好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去剪头发。我不需要问她去哪里剪头发，谁给你剪头发，理发师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只是剪头发还是同时要染头发或者烫头发。我不需要知道她剪头发要花多少钱，我根本就不会问，因为我相信她。这不是关系大学，我也不是在给大家讲婚姻，也不是在讲孩子的教育。但如果对你有帮助，让我们假装这就是关系大学。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如果你信任这个孩子，那你就太天真了。我是说笑的哈，确实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值得我们信任，他们过往所做的事情给了他们很好的信用。也许你就有这样一个孩子，可也许你自己的青春期还没有完全过去。你都没办法相信你的那部分还带着青春期冲动的自己，所以当你的青春期的孩子跟你说“我要去看电影”的时候，你怎么能这么容易就信任他呢？你会说：“我需要一些细节，看什么电影，哪个电影院，跟谁一起去，电影讲什么的，谁演的，买票了没有，坐在第几排，你会不会买东西吃，准备买什么，花多少钱。”吃完了之后去哪儿刷牙？我越是不信任你，我需要知道的细节就越多。但假如我信任你，你跟我说要去看电影，我只会说行，记得11点半之前回家。如果我相信你，我就不需要太多细节。你信得越深，需要的细节就越少。当初我离开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去做另一家公司的 CEO，我的一些下属什么都不问，就离职过来工作。现在我正在给你们讲道。如果玛利亚拿着一份文件，说需要我马上签字，我连看都不会看就会签。我可以一边签字一边给你们讲道，因为我相信他。我相信这不是一份把我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也许你觉得我这样做很傻，但信任是基于我和他过去的那些共同经历的。文件说什么并不重要，谁审过这个文件才重要，是什么事情并不重要，能不能信任他才重要。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讲的是信任。神不是呼召亚伯拉罕去杀死自己的儿子，神是呼召亚伯拉罕去信任他。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沉浸到故事的情节里面，而看不到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本质。同样的，在生活中， 不要沉浸到生活的细节里面，而看不到事情背后的本质。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经历的是什么考验，神考验你的不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技巧，不是你的勇气，不是你的能力，神考验你的是你的信心。让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今天，面对很多挑战，甚至风险，我和玛利亚呼召同工们跟我们一起建立这个教会。我们今天都没有一个实体的教堂给他们看，我们只是告诉他们，神赐给了我们大家这个教会，这是我们共同的教会，这会是一间很大的教会，这教会会成为你们生命的转折点。几年之后，你会惊叹神通过你在这间教会中所成就的一切。你也会惊叹神通过这间教会为你的生命所成就的一切。他们的眼睛还没有看见，但他们心里相信，只是因为这信心，他们愿意抛下很多东西，跟我们一起传播福音，服侍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发生，但今天就在这个直播间里，可能也孕育着你生命的翻转。也许一年之后，也许5年之后，某一位家人会说：“还记得那天吗？牧师给我们讲亚伯拉罕的故事。就在那一天，神启示了我，神恩宠了我，神翻转了我的生命。”就在那一天，神供应了我，神带领了我，神高举了我，神给了我新的生活。我一想到这些就会兴奋，因为今天很可能是我们直播间里某一位家人的大日子。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说，这是我的大日子。
这
这
是我的
是
大
我
日
这
子，
是我的
大
大
日
日
子，
子，
我的
大
大
日
日
子，
子，
这是
大
我的
日
大
子，大日子，
这
这
是
是
我
我
的
的
大
大
日
日
子，
子，
这是我
我
的
的
大
大
日
日子，
子，我的大日
你们，
子。
你可以给自己拍个自拍，一年之后你可以拿出来对比，证明你已经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如果你旁边有跟你一起听到的家人，你可以让他给你签个名，对他说，说不定几年之后你会变成一位大人物。没有人相信我曾经跟你走得这么近。也许你看不出来神会如何做到，就像我们的同工们不知道主会如何做到，但即使他们不知道，他们也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主对他们的呼召之中，因为他们听到主对他们说：“放手来吧，放手干吧，放下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你的工作、你的生意、你的生活环境、你的本族、本土、富家，放手跟我来吧。”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们年轻幼稚。但我们不是凭着一腔热血，我们是凭着对神的信心。我们想要看到神准备如何使用我们，成就这么伟大的事儿。我们想要看到神迹，就像饼和鱼，通过我们的手分给千千万万的人。所以，我们说，来，让我们放手干吧。只是想到这些，就能让我心欢喜。零快乐，只是想到这些我就振奋不已。虽然我之前都没有管理过教会，我甚至都没有接触过上万人的教会，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但我相信几年之后我们会拥有这样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我可以信靠神给我的意象，我可以信靠他的话语。主啊，我愿意放手，让我们一起大干一场吧。当神跟亚伯拉罕说放手的时候，放下你手中的一切，跟我走吧。亚伯拉罕没有拉住神，说等等，我想知道一些细节。这让我明白，信任不只是时间和经验的产物，也是品格的产物。这不是亚伯拉罕第三次跟神打交道，这是他的第一次，他不能拿出照片来回顾说。神曾经带我经历过这个，你看，真的像神说的那样成就了。你让我去那个公司工作，我真的得到了晋升。你让我跟这个人结婚， 他果然很不错。不，这是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介绍自己，说：“我是神，放下你的一切，跟我走吧。”当神说放手的时候，你可以抵挡他，但你越抗拒，就会越痛苦。当神说跟我走吧的时候，就是你要离开那个有毒的环境，宽恕他们，从他们对你的绑缚之中走出来的时候。如果神对你说放下这一切，跟我走吧，而你不能跨越你的过去，跟上他的脚步，你会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被环境困住，你会很不自在，很不舒服，直到你通过顺服，把你的目标跟神的旨意对齐。当神说放手跟我走吧的时候，你可能都没有机会问他，这是要去哪里？但假如神是可以信赖的，假如神是值得信赖的，你信得越深，所需要的细节就越少。当神邀请你进入全新的生活的时候，当他告诉你是时候该长大了，你不需要再待在对过去的悔恨之中，是时候我来高举你了。当神说放手跟我走吧的时候，你可以信靠他。你不需要知道细节，而且反过来也同样成立。我越是相信你，我越不需要给你细节。假如我不相信你，我需要告诉你一切。在我的公司里，对新来的下属，我安排工作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一切。你要先这样做，然后再那样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这么处理。因为我不信任他，我不相信他自己就能按照我的意图把事情办好。但对那些已经跟过我一段时间，我很信任的下属，我只会告诉他，去把这件事办了。信心越深，注意我说的是越深，而不是越高。信任的程度越深，需要的细节就越少。中文把这叫做默契，心照不宣的理解和共识，发自内心的合拍与配合。亚伯拉罕怎么能知道的这么少，就信得这么深的呢？因为神拣选他的时候，赐给了他与神的默契。所以让我来做一个调查。有多少人需要得到比亚伯拉罕得到的更多的信息，才能像亚伯拉罕那样去跟随神？如果你需要比亚伯拉罕更多的信息，请举一下手。放心，我看不见你，也不会论断你。但我确实好奇，那些没有举手的家人，因为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如果不计划好在哪儿可以吃饭，连家门都不愿意出。你们中有一些开电动车的人，如果不研究好哪有充电桩，你们根本不会开始你们的旅程。我不是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做亚伯拉罕，开着车一路向西，直到神告诉你可以停下来。但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做一个练习，让我们把自己带入到第八节的经文里，因着信。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顺从出发。让我们把这句经文中的亚伯拉罕换成我，把蒙召和就顺从出发换成神呼召你去做的那件事情。然后你对自己说：“因着信，神呼召我去做某某事的时候，我就顺从的去做这事。把某某事换成神呼召你去做的任何事情。”让我给你们做一个示范，我和玛利亚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因着信，当神让我给某个人一笔钱的时候，我就把钱汇给他。我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神要给他这笔钱。有人说我不是不相信神，我是信不过收到我的钱的人，我没办法相信他们会按照神的心意使用这笔钱，决定你的慷慨的程度的。不是你相信他们的程度，是神呼召你慷慨解囊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纯净的信心。 没有用不信去抵消过的信心，不一定跟钱有关。神不会呼召我们所有的人去做同样的事情，但不管神在呼召你去做什么，你能不能不去纠结那些细节，勇敢地跟着神向前走？很多时候，我们被那些我们弄不清楚的细节缠住，没办法跨出神呼召我们跨出的那一步。记住，神对我们的每一次考验，他所考核的科目只有一个，就是信心。这是神和魔鬼不同的地方。你看，魔鬼不会考验我们，他诱惑我们。只有你相信的人才能考验你，因为考验的背面是成长和得胜，诱惑的背面是死亡。魔鬼不能给我们得胜的结果，他想要通过诱惑把我们带进死亡。魔鬼诱惑我们远离神的旨意，神考验我们。通过一次次的考验，我们会发现我们越来越深的走进了他的得胜和他的美好的旨意。在信心的道路上，你会遇到考验。会遇到那些放手跟着神走的时刻，那些神要带领你在信心中出发的时刻，不光是亚伯拉罕，也许没有亚伯拉罕那么让人印象深刻，但我们在门徒身上也能看到那些放手跟着神走的时刻。就像耶稣对彼得说："跟我走吧，我会让你得人如得鱼。"那这条船怎么办？把它租出去一段时间，因为未来3年，我要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你会看到很多奇妙的神迹。放手干吧，这一次我会全力以赴，我不会只是把它当做一份工作，我不会只是为了赚一份工资，我真的会竭尽全力，不是为人做，而是为主做。放手干吧，也许他不是让你搬家，他只需要你改变你的生活态度，他只是需要你放下打鱼的生计，不再为吃什么穿什么担忧，而是去追寻他的旨意，把你的船换一种用途，载着满满的恩典，去触摸许多神要祝福的生命。放手干吧，也许神只是告诉你，是时候该长大了。你不能总是像个孩童一样生活，不是孩童一样的信心，而是孩童一样不能担负起责任。你要站起来，你要挺起胸膛，你要带领，你要成为一个榜样。放手干吧，相信我，在信心中与我一起前行。尽管箭在飞，但我已经给你装备了信心的盾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放手干吧，凡为攻击你而造的器械必不被利用。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放手干吧，抵挡魔鬼的诡计，你不是对他的诡计完全无知。放手，跟我来吧。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走了足足2000公里，你能想象在那个时代走2000公里是什么概念吗？没有导航，没有出租车，没有手机，没有搬家公司。不过这2000公里，他走了23年。如果我错过了神的呼召，会发生什么？很少有牧师会跟你讲这个，但即使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他跟随神的步伐。也并不完美。他虽然放下了本地本族富家，但他没有放下他的父亲。他们从乌尔走到哈兰，就在哈兰住了下来。哈兰就是后来亚伯拉罕派老仆人去为以撒找新娘的地方。哈兰就是后来雅各躲避以扫逃亡的地方。亚伯拉罕的父亲叫做他拉，而他的名字。成为了希伯来语中"拖延"这个词，这些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证据。但我今天不想花时间给你们考证这些经文，感兴趣的家人可以去听一下《读出恩典创世纪》的第42讲。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即使是我们的信心之父， 都并不是那么完美。除了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人可以做到完美。这让我感到安慰。当神说放手的时候，我们很少能够放得那么干净。而神并不因为我们没有放得那么干净，就嫌弃我们。因为上帝的恩赐和呼召绝不会收回，他充满怜悯，充满耐心，他会默默地等着我们，可以一下子等23年。在以赛亚书55章中，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因为我会与他同在。放手，跟我来吧。他不是下个命令就坐回到宝座上去的旁观者，他在我们的前面行，他会一路带领我们，他一直与我们同在。我去一个地方出差，假如是我自己去，我会提前做很详细的准备，但如果有同事陪我一起去，我就不需要任何细节，因为有我可以依靠的人在我身边。假如我能依靠你，我就不需要细节。所以我的人生旅程并不一定是一个我越来越清楚要去哪里的过程，而是一个我越来越认识主、亲近主、越来越能够信靠他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遇到意想不到的境况的时候，我们会迷惑。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信得越深，神会告诉我们的细节就越多，但其实恰恰相反，我们信得越深，我们需要的细节会变得越少。注意，我说信得越深，而不是起势越高。信心工作的方式并不是高高在上，让你可以炫耀，你并不总能看到它，有时候它深深地扎根在你最需要的地方。如果你去看亚伯拉罕的旅程，他先是从一个大都市、帝国的首都，到了一个边陲小镇，然后从城镇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最后过起了游牧生活。在他放下一切与神同行之后，他的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在倒退。他到了连手机都收不到信号的地方。但他仍然跟随着神。有时候，你生命中的一些境况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变好，但其实你离你的应许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之前服侍过的一位姐妹，她的女儿学的是小学教育，23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没有考到教师证，也没能考取研究生，复习了半年，春季再考教师证。差5分又没有考到，他的境况似乎很糟糕。他妈妈一次一次的来求我为他祷告，当然我们的祷告没有功效，因为这不是神为他的孩子准备的。在这期间，他妈妈的一位朋友为他推荐了一个出国去孔子学院教书，然后半工半读学经济或者金融学的机会，但是放下熟悉的一切，独自一人去一个陌生的国家，这需要勇气。他妈妈不放心，他也舍不得妈妈。在他们第二次考教师证之前，他很认真的复习，努力的准备。当他妈妈告诉我他差5分没考到的时候，我说：“这是神在告诉你，要放手，勇敢的去跟随他。”事情已经过去1年多了，不久之后，他的女儿应该就可以从这个东欧国家的名校拿到金融学学位了。而国内的许多小学现在正在裁减班级、裁减教师，这种情况随着学生人数的逐年下降，会愈演愈烈。所以你看，神给我们的计划总是最好的。我们在不明白的时候，仍然可以因信继续前行。最近我服侍的另一位姐妹，从24年开始在非洲做生意，生意刚开始有起色，有一个 帮他们做过一些推销的当地人，看到他们赚了钱就讹诈他们，跟他们索要几万美元。被拒绝了之后，这个当地人就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去告他们，给他们带来了各种麻烦。他们的境况看上去似乎很糟，他们甚至想过是不是要放弃。但神使用这个机会，把他们的签证变成了投资签证。现在他们在这个国家不只是要做贸易，而是要办工厂了。这位姐妹来找我服侍的那天，刚好是4月2号。有没有人知道4月2号是什么日子？川普把它叫做美国的解放日。在这一天，美国政府公布了高得惊人的关税。随后，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但美国对这个非洲国家的关税却相对很低，比我们周边的这些东南亚国家要低很多。这样的政策带给这对夫妻的，就是神的机会和盼望。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是因为你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些考验，不能说明神没有为你预备。相反，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不顺利，往往是因为神对你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当神去考验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圣经用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去称呼他，不是信心之父，也不是万国之父，那是亚伯拉罕的名字本身的含义。他的名字本来是亚伯兰，尊贵的父亲，但神改了他的名字。神用他将来要成为的样子去称呼他，但在这节经文里，圣灵用另一个名字来称呼他。因着信，亚伯拉罕在受考验的时候献上了以撒，这位领受了各样应许的人。大家一起说：“我是领受了各样应许的人。”
我是领受了各样应许的人，
我是领受了各样应许的
人。我是领受了各样
应
许的人。
领受，他领受了应许，这听起来很容易，但这时候他还不是万国之父，就连以撒自己还只是一个年轻人。但在神的眼里，因着信，他已经是领受了各样应许的人。神应许你会得胜，你领受着应许，因着信你将会得胜。神应许了万事都相互效力，让你得益处。因着信你领受着应许，得到益处。神应许了你会有一个白头到老的伴侣，因着信你领受着应许，找到伴侣。也许你现在还看不到。但因着信，你已经是领受了各样应许的人。亚伯拉罕领受的应许是他的子孙将会像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沙一样多，和地上的尘土一样众多。但一直到亚伯拉罕死去的时候，甚至一直到以撒死去的时候，这个应许还远远没有成就。有时候，神的应许如此之大，如此之美好，他需要一些等待的时间。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而他需要等到100岁才能得到以撒。神应许的这个孩子，他等了整整25年。你还记得25年前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吗？前几天我爸爸妈妈扔旧东西，翻出了我20多年前的照片。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去德国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开一个学术会议，我都不记得照片中的大多数人叫什么名字了。25年，长到足够让我们开始怀疑，神真的给了我这个应许吗？我是不是听错了？在这25年中，亚伯拉罕动摇过。他的妻子说：“既然神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成就他的应许。”让我们用自己的办法来成就吧。你看，这是我的使女夏甲，你跟她生一个孩子吧。亚伯拉罕说：“哎呀，虽然我不是很愿意，但为了实现神的应许，我就勉为其难吧。” 亚伯拉罕是一个能够放手干的人。他说：“来吧。”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结果证明这是一个麻烦。亚伯拉罕后来不得不把他从家里赶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等待神的应许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试过用自己的方法去成就，结果得到的是麻烦？在你等待神还清你的债务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去做一些不明智的投资？在你等待神高举你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去求过一些只会给你带来麻烦的人？记住，神会成就神的应许，他应许的，他会100%负责到底。当神要成就应许的时候，他会让你知道这是从他那里来的。这个主意是从他那里来的，这个结果是从他那里来的。神每周都在我的生命中这样做。上周我听完玛利亚的讲道，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讲的这个部分，一定是神给你的。经文里的这个亮光，肯定不是你自己看到的，是从主那里来的。如果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听得出来，你看得到。”那些你凭着自己永远想不到的，凭着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是从神而来的。神呼召你做的事情，你不是一个人在做，神与你同在，他会100%负责到底。但你知道吗？即使是以实玛利，也成为了多国之父。今天阿拉伯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尊以实玛利为他们的先祖。即使是我们的错误和失败，到了神的手里，也会成为奇妙的神迹。领受应许，并不意味着你在过程中不会犯错误；领受应许，并不意味着你不会有这样的时刻，你的心情沉入谷底，对自己说：“我已经不在乎了。”领受应许，并不意味着你不会在夜晚偷偷的流泪。领受应许并不意味着你完全明白他的计划。整整25年，亚伯拉罕必须相信与他眼睛看到的相反的事情。整整25年，他必须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他从放手干吧的信心，过渡到了紧紧抓住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正在一个紧紧抓住的季节里？紧紧抓住那个有一天。你可以从引证中得自由的应许，紧紧抓住那个相信神会高举你，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的应许，紧紧抓住那个相信他会给你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的应许。在这样的季节里，我希望你记住亚伯拉罕的故事。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是万国之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100岁的时候生孩子，但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季节，我们需要紧紧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你看到的一切，你感觉到的一切，都在告诉你截然相反的结论的时候，你能指着神曾经给过你的话语，坚定地说：“我仍然相信，我的银行账户是个骗子，神才是信实的。我仍然相信。”他会让我富足，你知道，贸易战对我现在的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我的脑子里也会有一些声音在告诉我，这太难了。但我仍然相信神的应许。在我们的教会面对挑战的时候，每一位同工的心中，可能都会有一些疑惑的声音在告诉他放弃，但他们仍然相信神的应许。神既然呼召了我，他一定会对我信实。虽然风高浪急，我仍然相信。我经历过很多风浪，很多攻击，但我仍然相信。其实正是因为这些风浪和攻击，让我更加相信。如果我没有价值，就不会有攻击；如果魔鬼不嫉妒我的未来，我就不会被攻击。所以我仍然相信。有时候只是靠着一丝力气，但我仍然 紧紧抓住。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骆驼祥子一样孤立无援，但我仍然紧紧抓住，即使我的情绪在拉扯我的脚步，我仍然在神的话语里前行，我仍然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季节，我们需要紧紧抓住。可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都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地重复一句话。中文的翻译可能不同，但原文的意思都是这些事之后。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这句话反复出现在圣经里。不只是为了段落之间的过渡，而是在告诉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掀起的所有的风浪，最后都会过去，都会平静下来。而神预先定下的那个时刻一定会到来，即使是像 Katrina 这么大的台风，淹没了整个新奥尔良市的风浪，终究也会过去。洛杉矶附近的森林大火。烧死了30几个人，几万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终究也会过去。有多少次在你的生命中，你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那些诚实的弟兄姐妹到哪儿去了？5年前，现在已经是5年前了。我记得我写读出恩典的时候，经常说2年前，我们的大股东。一家中国非常大的企业迫害我，他们有很多钱，他们有很多关系，他们夺走了我们创造的业务。我曾经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但今天我仍然坐在这里给你们讲道。而神在2年多前赐给了我一家公司，白白的赐给了我这家公司。今天这家公司的业务规模已经超过了被他们夺走的那个业务。我生命中那些曾经让我担心的、睡不着觉的事情，有一大半儿，我现在都已经不记得了。他们都跑到我用后视镜都看不到的地方去了。但是在那个时间点，在风暴突然袭来的时候，脚踩在水里，船拼命摇晃的时候，还记得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吗？门徒中有一半儿是天天在海里打鱼的渔民，他们都觉得。自己要死了，他们说我们快没命了。是什么救了他们？是什么平息了风浪？不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不是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是凭着耶稣的话语，神的话语。耶稣斥责风浪，风浪就止息了。神躺在床上睡觉，不是因为神不在乎你，不是因为神袖手旁观，而是因为。万物都有定时，而在神预定的时间，只需要他的一句话语，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止息所有的风浪。所以，弟兄姐妹们，在风浪中，你要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而在风浪到来之前，神难道没有给门徒们一句他们可以信靠的话语吗？让我们看《路加福音》8章22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耶稣对他们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神早就告诉过他们，我们会渡到海的那边去。门徒们的慌乱、门徒们的恐惧、门徒们的不知所措，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抓住这句话语。在神给你任何考验之前，他一定已经给了你。你可以在考验中信靠的东西，紧紧抓住那件东西，让你在面临考验的时候，可以对你的心说出那句话语，在你面临的环境中说出神对你应许的话语。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圣经中的每一个见证，都经历过那个紧紧抓住的季节，那个漏血的妇人摸到了。耶稣的一脚病就好了，但他也病了整整12年。如果他没得这个病，他也没有机会亲手触摸到耶稣的一脚。得到 那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够给到他的祝福和医治。你听到圣灵要告诉你的话语了吗？神今天让我讲这些，是因为有些人正在一个需要紧紧抓住的季节，也许正在一场风暴的中心。神要我告诉你，这不是崩溃的时间，这不是害怕的时间，这不是放弃的时间，这不是要死要活的时间。想想看，神曾经给过你什么，让你可以在这个风浪中信靠，紧紧地抓住它。而正当你紧紧抓住它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听到神对你说：“放手。”神对亚伯拉罕说：“放手的时候到了，登上这座山吧，摩利亚山，并不是什么很高的山。2年前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不知不觉中，我们就走到了摩利亚山的山顶。在那山顶上，我想到了当初耶稣背着十字架走上来的过程，我也想到了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走上来的场景。我听到神对亚伯拉罕说："我知道，在我呼召你的时候，你义无反顾地放手跟着我走。我知道你跟着我足足走了2000公里，我知道你等待神迹，等待以撒，足足等了25年。"我知道这孩子是你的独生爱子，但是在创世纪22章第2节，神对亚伯拉罕说："带上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将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很想给你们讲讲，有时候神呼召我们放下我们生命中的罪，但这段经文不是讲这个的。我很想给你们讲讲，应该放下那些旧的习惯，戒掉香烟和电子烟。别担心，神也没有让我给你们讲这个，神让我给你们讲更深层次的东西。当神说："我希望你放手，把我赐给你的应许还给我。"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不是因为我改变了主意，而是因为我会用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在我选择的时间，更大的祝福你。所以放手，我需要你相信我。假如在这样的时刻你不相信神，你会跟神要很多细节，你会想要控制事情的发展方向，你会想要操纵一些事情，甚至想要操纵神。这就是你现在为什么会如此焦虑。是的。当初是神给了你这个梦想，是神成就了这个梦想，但现在，神要你放手，把它还给神。不管是贸易战，还是政策，还是那些人的愚蠢和贪婪，神赐给你的那个生意，现在很艰难，神赐给你的那个房子，变成了负资产，你的内心在挣扎。你在紧紧抓住它，不让它被那个你无法控制的潮水冲走。如果我说的是你，今天神要跟你说，放手，但不是完全放手，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放手神赐给他的以撒，但他紧紧抓住神说过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讲到的这整个过程，你都没能仔细听，你在一边听讲道，一边忙着其他的事儿，或者你的孩子在你旁边吵闹。我希望你记下这句话：抓住应许，放下计划。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放手大干的季节，有紧紧抓住的季节，也会有放手交托的季节。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同时在2个季节之中。当神说放手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听得进去，或者你听到了，但很难受，因为这是神曾经希望我拥有的。 我为了他曾经放手大干，为了他，我曾经放下我所有的一切，我曾经离开我熟悉的环境，离开本乡本地富家，我曾经为他付出我全部的青春，全部的精力，不是为人做，而是为神做。但现在，神居然让我放手，所以神今天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就像当初他曾经把一家公司的 CEO 的工作放到我的手里。然后，又让我放手。当时我自己都做不到，现在我怎么又能说服别人呢？所以，当神让我讲这篇道的时候，我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琢磨，用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可以给你们讲得更明白。这时候，我想起了我养的边牧。你知道，边牧是所有狗当中最聪明的，其次是泰迪，但我的边牧。他总是在我最忙的时候跑过来跟我玩，他会叼着一个球跑过来，跟我 play fetch，玩捡球的游戏。起初我会很不愿意，我会说，我正在为一些非常重要的人准备一篇非常重要的讲道，我没时间跟你玩。但我后来知道，他玩不长，因为他很擅长放手干吧的部分，但是不擅长。放手交托的部分。当我把球抛出去的时候，不管抛得有多远，他都会很快地跑过去把球叼回来。但是，一旦他拿到了球，他没有听过我今天的讲道。当神说放手，他更擅长捡球，但是他不擅长放下球。我试了很多办法，都没办法让他明白。如果他愿意放下球，我还会把球扔出去。他再捡回来，我再扔出去，他再捡回来。这个游戏其实是这么玩的：如果他愿意放下球，我可以跟他一起玩很久。我会开发更多的玩法，有更多的花样，能做更多的事，会更好玩，他会更开心。我们在生活中也是这样，我们在与主同行的道路上也是这样。神有时候让我们把他赐给我们的东西交回给他，这样。他就可以跟我们发生更多的互动，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跟他更亲密，得到更多的喜乐和祝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神是主动的一方，不是我们。他要成就他想要成就的，不是我们认为他应该成就的，不是我们希望他成就的，不是根据我们的截止日期去成就，而是按照他的旨意，在他为我们的人生所制定的时间表上成就。所以我想告诉每一位弟兄姐妹，放手，放手。你说放手了，我吃什么穿什么呀？你让我放手的东西对我太重要了。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而你们的天父已经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了。所以你们应当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将加给你们了。你说，我怎么能完全放得了手呢？难道生活不需要有一些计划吗？对，你生活中总要有一些计划，但不要拼命地抓住你的计划不放，以至于把你的计划掐死。你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不是你没有把握住神之前给过你的恩赐，而是你抓得太紧了？以至于神没办法给你在这个时间更合适的新的恩赐，我不知道我这是在讲给谁听，但神今天想对你说，放手，放手。亚伯拉罕不知道，神让他带以撒去的，就是神未来要带耶稣去的地方。所以，当你的信心被考验，而你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高的关税。我的生意的结构不是为这么高的关税设计的，小额包裹要收120%的关税了。我公司的老板做梦都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没有见过，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万国之父，我没有任何参考，我该怎么办？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一路走来。他们这一路走了3天， 神对亚伯拉罕的考验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过程。神对你的信心的考验也是一个过程。你有时候会信心充沛，有时候又因为症状或者现象而抑郁。你会有刚强的瞬间，也会有软弱的瞬间。你刚刚凭着信心宣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下一个瞬间，你可能又在想，为什么我的胳膊还是没有力气？亚伯拉罕和以撒也是这样。他们一路走，一路讨论。现在不是爸爸能不能相信青春期的孩子，而是青春期的孩子能不能相信他的爸爸。他有很多问题要问他的爸爸，他想要知道很多细节，但他的爸爸也没有答案。你有没有试过？你在带领别人，但自己也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亚伯拉罕对以撒说：“让我来告诉你我认识的神。他从来不告诉我太多的细节。这不是圣经里写的，但我想让你能感同身受，走进他们的旅程。神不会呼召我们去献祭我们的孩子，他为我们献祭了他自己的孩子。但是他的确会呼召我们去相信他。”在我们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下，仍然相信他。他们走了3天，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不能带着仆人继续前进了，因为在与神同行的道路上，你会走到一个地方，其他人没有办法能帮你弄明白。人可以给你建议，但最终这是你与神的关系。有些人有智慧，你可以参考，但你不能依靠他的智慧。神会指给你看。亚伯拉罕拿起燔祭用的木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中拿着火和刀，他们两人就一同前行。你能从以撒身上看到耶稣吗？他让他的儿子背上木头，自己拿着火和刀。他们走着走着，以撒开始疑惑，就把他的疑惑对父亲说了出来。他说。我清点了一下我们带的东西，我们什么都带了，只是少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燔祭用的牺牲。亚伯拉罕说：“我儿啊，神必亲自预备燔祭用的羔羊。”他们两人就一同前行。他告诉以撒，在我与神共同走过的2000公里的旅程中，我发现了一个真理。神必亲自预备。亚伯拉罕知道这是真的，虽然他不知道任何细节。在这个瞬间，我们可能会想，亚伯拉罕是不是在骗他的儿子呀？他真的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吗？神确实准备了一只羊，不过不是羔羊，是成年的公羊，因为神永远不会完全按照你想的方式去做事。但亚伯拉罕并不知道这些。不过，亚伯拉罕对以撒说话的时候，就像他已经知道了一样。他说：“神必亲自预备燔祭用的羔羊。”我相信以撒曾经看到过他的爸爸信靠神，他看到过他的爸爸越是相信，就越少知道细节。所以在亚伯拉罕放手的时候，以撒也放了手。他们两个人就继续前行。他们来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不是亚伯拉罕事先知道的地方，是神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祭坛是牺牲的地方，是死亡的地方，也是敬拜的地方。他摆好木柴，然后捆绑了他的儿子以撒，把他放在祭坛的木柴上。而就在亚伯拉罕伸手拿刀想要杀死以撒的时候，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向他呼唤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叫了他2次，因为他手里拿着刀，想要杀死他的儿子，但他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们知道，旧约中耶和华的使者是圣子，是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的在天上的本体。他对着亚伯拉罕呼唤。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放手吧！ 就在亚伯拉罕以为一切都要这么终结了的时候，使者说：“不可向这少年下手，什么也不可对他做。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我知道你走了这么远，以为事情就会这样结束，但我不会让事情就这样结束。”你放手把你的儿子交给了我，你放手把你的生意交给了我，你放手把你的财物交给了我，你放手把你的婚姻交给了我，我不会让他们就这样死去。相反，我牺牲了我自己，好让你的这一切得到新生。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呐，身后有一只公绵羊，犄角被灌木丛缠住了。亚伯拉罕就走过去，取了那只公绵羊，代替自己的儿子献为盘祭。亚伯拉罕给那地方，那个他出发的时候都不知道的地方，那个他说过神会预备的地方，而神真的早有预备。他把那个地方起名为耶和华以勒。因此，直到今日，人们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今天。人们不是把这个地方叫做以撒死去的地方，而是把它叫做神有所预备的地方。今天我对着这个地方向你们宣告神的荣耀，对所有那些愿意在神的呼召里放手的家人们，放下你对自己财物的计划，放下你对自己孩子的计划。放下你对自己业务的计划，放下你对自己工作的计划，放下你对神的预期，放下你认为神应该是什么样子，放下你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什么季节。每一位放手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你放下的并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死去。在亚伯拉罕放下手中的刀的同时，灌木也缠住了公羊的脚，神。早有预备，神今天让我来告诉你，无论你在什么地方，神都与你同在，神都有所预备。他是耶和华以勒，在我失业的时候，他供应了我，他供应了我的家庭，他供应了我的财物。当我在英国的花园里种花种草的时候，在我写读出恩典的时候，他正在为我预备一家公司，送给我。国内的大环境越来越差，但我的公司却越做越好，别人都赚不到钱，我的公司却有很多的利润。神早有预备，虽然我在花园里种花的时候看不见，但他已经在预备，在我完全放手交托给他的时候，他默默的在为我预备。直到有一天，他带着我走上一个山顶，指给我看，说：“看。”这是我送给你的公司，你会住进不是你建造的房屋，拥有不是你种植的葡萄园。亚伯拉罕到了神指给他的地方，这说明什么？说明神一路与他同在。如果你不在现场，你没办法给人指路，神一路陪伴他到达山顶。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也会陪伴你爬上山顶。你可能认为，他是要你献出你的孩子，献出你的产业，献出你的事业，献出你的公司，献出你的财物。但等你到了山顶之后，你会发现，他是要让你摆脱束缚，摆脱焦虑，摆脱恐惧，打破家族世代的绑缚。他早就为你预备了更好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在神考验你的信心的时候，即使魔鬼在诱惑你，神会是你的主考官。在神考验你的信心的时候，他已经教过你要信靠谁，要信靠什么。不管他在什么环境中考你，你要知道，他考的科目永远是信心。我怎么能爬上这座山？我怎么能走过这死荫的幽谷？我怎么能度过这个不确定的季节？ 我怎么能知道我交到神手里的还会回到我的手里？而且经受了这次洗礼之后，还会变得更好？我要如何领受各样的应许，而不是抓得太紧？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我们一个窍门。他说，亚伯拉罕认为神真的能使人从死中复活，即使他终结了，那会是一个新的开始。神会让他复活，我的公司不就复活了吗？当我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点疑惑：亚伯拉罕是怎么知道神能让人从死里复活的？于是我仔细地查圣经，想看看在这之前神有没有行过让人死里复活的神迹，被记录下来，让亚伯拉罕可以知道。答案是没有。一直到创世纪22章，圣经中并没有记录神曾经让死人复活。我可以理解，如果彼得认为神可以让死人复活，因为他亲眼看到过耶稣复活拉撒路。但亚伯拉罕是怎么知道的？不过，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希伯来书写的不是亚伯拉罕记起来神可以让死人复活，甚至圣经写的都不是亚伯拉罕相信神可以让死人复活。圣经写的是亚伯拉罕认为神可以让死人复活。英文的翻译是 reason，原文的意思是推论。这让我想起保罗是怎么说亚伯拉罕的。在罗马书第四章，保罗写道：“正如经上所记，我已经指派你为众多民族的父。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一位，就是叫死人得生命、使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怀着盼望去相信，因而成为众多民族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众多。”他快到100岁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经死了，又想到萨拉也已经不能生育，但是他的信仰却没有软弱，他也没有因着不信去怀疑神的应许，反而因着信得以刚强，把荣耀归给神，并且确信不疑，神所应许的，神也能成就。他快到100岁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经死了，而萨拉的身体也如同已经死了。虽然亚伯拉罕没有见过神让死人复活，但是他见过神从如同已经死了的身体里生出活人来。这让我意识到，也许我从来没有见过美国收这么高的关税，也许我从来没有见过经济这么不好，也许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但有多少人可以见证你们见过一些跟现在的情况相似的情况，房地产暴雷、金融海啸、亚洲四小龙、经济危机。假如你知道他是从什么中把我带出来的，假如你知道他带领我度过了什么样的困境，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大家一起说，我有理由相信。
我有理由相
信，我有理由相信，
我有信心，我的信心
我
有
有
确
信
据，
心，
这已经不是第
我
一
有
次神
信
带领
心，
我战胜困难。我确实没有经历过这样规模的关税战，但我经历过类似的困境。我确实没有经历过这么糟糕的经济环境，但我经历过仇敌更险恶的攻击。我确实没有对付过3米高的巨人，但我对付过熊和狮子。我确实没有穿越过红海，但我的手杖曾经把尼罗河变成血水。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我的信心正在受到考验，神肯定已经教过你如何通过他已经给过你的信靠他。假如以撒是从一个已经死去的地方生出来的，亚伯拉罕就推论，神可以把他从一个死去的地方复活。难道神没有亲口告诉过他，再神没有难成的事吗？我不需要知道他会如何做，我相信他可以做，因为我深深的信靠他，而信得越深，需要的细节就越少。在亚伯拉罕离开仆人们的时候，他告诉他们，我们一会儿就会回来。虽然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做，但我知道神一定会做。他在我的生命中已经做过很多次了。当神让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爱子交回给神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独生爱子，那完美无瑕的羔羊，充满爱和恩典。 当神要你把一些东西交回给他的时候，我想你知道，他已经准备了更好的。我回看我的人生，我发现那不就是一个不断的从神那里得到，再交回给他，再从他那里得到的过程吗？我的工作，我的梦想，我的企业，我的爱情，我的家庭，神就是通过这样的循环往复，不断的更新我，不断的高举我。我们的教会不也是这样吗？经历过高速发展的阶段，也经历过被攻击和打压的阶段，但这一切不本来都是你的吗？主啊，这本来都是你的，你在恩典中赐给了我，所以我愿意在信心中交回给你。我们的同工为什么能在知道这么少的情况下就相信这么多？我意识到。他们虽然没有看到过计划，但他们看到过人。他们看到过我管理公司，他们看到过我走出困境，他们看到过我写读出恩典，他们看到过神在我们身上的信实。如果他们看到我们做了这么一点点，就相信我们，那么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了那么多，我们怎么能不相信神呢？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呐，身后有一只公绵羊，犄角被灌木丛缠住了，在它的身后。你需要的就在你曾经走过的地方。当你的信心被考验的时候，神已经教导过你的，神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做过的，正在告诉你，你可以信靠他。请大家一起低下头，闭上眼睛。这个直播间也是有神有所预备的地方。翻转你的掌心，朝向神，打开心扉领受。神的羔羊就在我们中间，在你的旷野里，神已经预备了玛拿，在岩石中，神已经预备了甘泉，神早有预备。所以周一早上你们醒来要去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装备自己。抓住神曾经在你们的生命中说过的话语和成就过的神迹，你现在的业务，你现在的生意，你现在的工作，可能确实面对着很多挑战，但你之所以有这些挑战，不正是因为神曾经赐给你这一切吗？我知道放手并不容易，但是当你放手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现在。用力握紧你的手，就好像你必须很用力，你必须解决一切问题，你必须找到所有的答案。然后我数三下，我们一起放手。神说：“一、二、三，放手，放手，信靠神的话语。”信靠神对你说过的，信靠神为你做过的，用你的信心抓住他的应许。不是用你的拳头。今天，在这个地方，主啊，在这个地方，我们顺服，我们交托，我们放手，我们相信你是耶和华以勒。假如他会为每一朵野花穿上华美的外衣，假如他会为每一只松鼠准备过冬的食物，难道他不是更爱你吗？假如他没有留下他的独生爱子不给你，难道他不会把这一切都白白的送给你吗？在这里有他的恩典，在这里有他的平安，在这里有他的喜乐，而这一切都是无穷无尽的。他能让死人复活，他能让你的财物复活，他能让你的产业复活。不管环境如何，他能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我们敬拜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我们把圣餐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举起圣餐饼。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和我们家人而舍的。主啊，感谢你，你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主啊，这医治不仅是在我们之前，在我们现在，在我们以后。 我们都已经得了医治，任何症状、任何环境在我们身上都是违法的，我们不去接受。主也感谢你借着沉默的讲道，让我们看到主你早有预备，主你已经医治了我们，这医治就已经彰显，我们现在就是健康的，我们和我们的家人都是健康的。感谢主，我们感恩领受主的身体，我们一起来领受。好，我们一起举起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赞美你，主谢谢你。这是你的宝血为我们和我们家人而流的，主啊，感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啊，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公义、圣洁、毫无瑕疵的宝贵的主的儿女。主，让我们坚立站立在你给我们的身份之上。主啊，仇敌不能欺骗我们。主啊，我们拒绝仇敌的搅扰，拒绝一切纷争、一切论断、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也在你这里来领受主你给我们的丰盛、富足、平安、健康、喜乐、能力。主啊，感谢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都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愿意放手交托给你。主啊，你也来掌权。主啊，你来带领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宝血。好的，感谢赞美主，那上帝赐福大家。